멈춘 시간 속 잠든 너를 찾아가 아무리 막아도 결국 너의 곁인 걸 결국엔 여행을 그렸네 이젠 돌아가 너라는 집으로 지금 다시 way back home
欢迎独自老师来我们校友会的录制非常欢迎我们这里大概有两千个观众两千个观众吗
我看你们的小宇宙本来想蹭波流量，发现你们才两位数。
是的，是的，是的。
没关系，
还不如采访观众的
流量。对对对，哎呦，我这都有三位数的这个订阅了。哎呦，哎，大家好，我是独子，大家好，我是独子。
嗯，独子老师今天晚上还要在这讲自己的新专场。
也不是新专场，就只有这一个专场，说的好像我两个专场似的。就一个专场啊，叫《三十而泪》。哎，如果到了你的城市，希望你买张票，求求你了，谢谢你，求求你。
一般是我们录博客就说什么已经是你的粉丝很久，但是我点开小红书发现独子老师是我的粉丝很久了。
是吗？
这你是当时是为什么关注我小红书？我非常好奇。
因为我的小红书上一开始只有纯脱口秀账号，就是脱口秀演员。和脱口秀俱乐部，因为你关注一个以后，它会有很多关联性的东西。你想不想关注？我把它全都点了一遍，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反正全关注了一遍，导致大数据就觉得我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脱口秀的人。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现在会有擦边了，已经。
我们最开始先聊一下电子榨菜的话。
哎，好。
独子老师现在一般看什么电子榨菜？
擦边嘛，就是。
不
是，
这就是你小时候爱看的，
不是。哎，不是，就是电子榨菜这个东西，我以前啊，我还有那种看新番的那种动力啥的，现在我不行。我最看的那个距离发售就是上市时间最近的那个番就是《咒术回战》，我
也不是很那
对，那不是很新。然后第二季追完了，也不能叫追完了，第二季复习完了，然后发现点开以后已经发现他完全发现他忘了他讲什么东西了。然后第一季也没看，然后就硬着头皮往下看。我以前是看美剧跟动漫，现在只看动漫了。然后现在的电子榨菜宝可梦从无印开始看，然后发现无印做的真的很好，故事情节也很好，人物也很好，然后小霞长得也很漂亮，然后就一直在看宝可梦。
我看的电子榨菜是甄嬛传，就是
哦，对，甄嬛传我没看过，就很多大家就是很火的一些东西我都没看过，就包括甄嬛传，包括那个什么繁花、狂飙，我都没看过。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有一个非常傻逼的观点，就是我不看中国人演的电视剧。我看过，我以前看什么《武林外传》啊，什么《炊事班的故事》那种情景喜剧类的我会看。就如果是剧的话，就是金庸类的我会看。一说到这个，可能就已经是95年以前的人了。然后还有一些我就不会看了。
就是内地的这电视剧您都
不看，就很少看。
为什么是？那你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片段吗？就你看番，
就比如说宝可梦，宝可梦有一集就是那个皮卡丘森林，我记得小时候看皮卡丘森林那一集，那是一个就是晚上放学以后回到家，正好看到这一集，这集结束了以后，皮卡丘在森林里面，然后跟很多皮卡丘在一起，然后小智就说，既然你这么快乐，就让你一直留在这里吧，啊，那还是台配你知道吗？台配版，既然你这么快乐。就让你就在这里吧，皮卡丘。然后皮卡丘就说：“皮卡皮卡皮卡，操你妈！”然后小智当时有一个特效，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慢镜头回头，然后泪水从眼角滑过，然后把帽子压低，我走了。然后我看到这里，那时候我是小学，当时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往外面一看，天色阴沉了下来，我本来要下去。就是吃完饭看完电视剧看完动画片我要下去玩呢，到下楼跟我的小伙伴玩，我哇哇大哭，我说怎么可以分开，怎么可以分开呢，不要啊。然后我奶奶在旁边看到我哭，然后她就不理解为什么你看着电视就眼泪鼻涕一把抓，最后当然还是没有嘛，没有走嘛，皮卡丘又回到了小智的怀抱，然后哭得更扎心了，我说就一个劲儿，你不能走啊。就那一幕就是铭刻在脑子里，过了这么多年看到因为从无印又开始追嘛，又追到这一集，然后就看，因为那时候没有弹幕，那时候电视，然后现在会有弹幕，然后弹幕上面就飘过去全是什么前方高能，前方高能，泪目，哇的童年泪目，妈的。然后我就想哇要来了要来了，结果这我感觉又再哭了一遍。泪腺很低，我是一个就是泪点很奇怪的人， 然后我看那个拉拉烂的叫爱乐之城，爱乐之城，就我哭得跟爹死了一样，就出来了以后，就是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下电梯的时候会哭成这个样子，我为什么没有在一起，就是这样，很难见到别人的分离，就是属于是这样，
容易共情，
对，很容易共情，不能见到别人的分离。
那你是 F 人？
F 人，F 人具体是啊，好抽象。
MBTI
哦，我知道，但是我一直弄不清楚那几个字母。
嗯，那你觉得为什么现在还是爱看以前看过的这种？
就是没有安全感。
安全感。
就是没有安全感，就是在小学时候看到的那些东西，然后现在看起来会，你会知道这是安全的，这不会有任何太新的东西介入。你多大？不好意思，
我有20。
哦，当你到30岁就明白了。
30啊，累
了。对，就是当你过了30岁以后，很悲剧的一点就是，你开始就是返回去看一些十几岁的东西，来当做一个精神奶嘴啊，外面的世界太操蛋了，我喝完这瓶奶以后，我又要去对抗外面的世界了，大概就这个样子，不敢接受新鲜的事物。现在这样，觉得新鲜的东西很好，我首先我承认很好，但是你从零开始接受它成本很高。你比如说一个比较好的那什么动漫，我大概得看2-3集才能认识所有的人，对吧？那么这2-3集就要好长时间，一般2-3集的动漫可能我要看一周，就因为我看十几分钟就会有事儿，然后又有事儿啥的。然后如果你看宝可梦的话就不会，因为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东西。
会不是追他们的线下的周边啊、快闪之类的吗？像
哦，当然不会了，当然不会，
全看。
对，当然不会了，我也不看演唱会的，我不可能花一分钱，我脱口秀都没有花过一分钱，我说了3年脱口秀没有花过一分钱。然后很多人是先看了脱口秀，买完商演的票，然后觉得哎挺有意思，然后我看能不能当个演员去说开放麦。我不是，我是看了那个脱口秀大会3。然后我就在南京找线下有没有那个，然后我就直接报了个课去学，然后就是一堂课，就是入门课，你花个30多块钱买杯饮料在那旁听，听完了以后这个钱还退给我，就零成本就进去了，对，不可能花一分钱。演唱会也没有听过，我就很难理解，对，包括这个演唱会很难理解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花上千块钱。
刚刚
啊，是吗？哪一个的？
我没有什么品味，我看告五人。
哦，告五人挺好，挺好，挺好。对对，一般人说挺啊、蛮啊、还啊，都是否定的意思。挺蛮还理论，就是挺好、蛮好、还不错，就是不行。
确实不行。
还但我觉得他们的歌挺洗脑的，对，蛮好听的。我也会偷偷的点红心了，只会在家里面阴暗的听一听。
平时除了看番之外，还有什么别的？
电子榨菜吗？下饭行为？哎，巧了，我的下饭行为。我最近关注的小红书的博主是一个古代冷兵器介绍博主，太直男了，太直男了。就是有一个大爷，就是那种北京腔的大爷，带着一个这个穿这个，就是其实他肚子很大，穿什么衣服都还显得很紧身，然后穿个小裤衩，撒个拖鞋，然后戴个老年人的旅游帽子，然后他说开局一般都是这样，铁马金戈化骨兵，哦不对，应该是铁马金戈化骨兵。今天我们来跟您聊一聊这个明代的这个剪呢，跟这个锤有什么区别？那具体是有什么？大概就这个样子。
唱一段。
对他，因为他是老北京，他那个有京腔在里面。您看这锤呀、啊，它就这么大点儿，能伤人。哎呦，我操，能伤人可太好了。就，
玩的真的是什么？
就是你们女生不会懂的一些东西。你们女生小时候会拿那个，比如说地上一个比较直和长的树枝。想象成一把刀或者剑吗？
对，
你看看，就以前我跟你讲一个，就是也跟电子榨菜有关的。我以前在家门口捡到一个树枝，很奇怪，大概是10公分的直的，然后前面是一个20到30公分的一个弯的，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像圆月弯刀一样，有个把子，前面一个弯。对，然后我就把它捡起来发了一个 B 站，然后我说，然后配了一个什么音乐，他说哎，就捂了2下，然后我的标题是没有男生可以拒绝这把刀，然后之类的。你知道这个东西多少万播放，整个 B 站的傻逼直男都看了。哇，这兄弟在哪里捡到的？我一看这个屌 IP 离我几千公里。然后我在微博上也会看到有人分享，就是在捡个巨直的那个树枝，然后拿在手里，然后说哇兄弟们看我这好不好。然后底下很多傻逼就说哎，小时候我要能捡到这个，就是方圆1公里之内不会有任何杂草。sorry， 就是轮就使劲轮就完了。对，就是男生会有一些这样的兴趣爱好。
那你觉得你是 比较就是属于这一个直男这一个分类的这种。
对，而且会属于那种就是贼直的那种直男，当然可能比翟佳宁要少一些攻击性。哎，可以请翟佳宁过来录一期播客，真的。
害怕。
对，我也挺害怕。就是我们请他录播客的时候，他搁那杠，也不能叫杠吧，就是我说了一个什么东西，他说，谁？然后我说有的人怎么怎么样，谁？具体是找出来谁？来，你说谁？我说，这谁能回答了？
对，独子老师进行一些喜剧人的提问。
哦，好的。好的，
好的。
嗯，行。
首先第一个问题，您是怎么和喜剧相遇？
哎呦，那可早了，在1953年。
明朝。
哎呀，早，因为啥？因为我爸就很喜欢这个文艺类的这个东西。
嗯，
我爸在工厂干活，就很像那个叫什么
年会，不能停。
对，年会，但是他是之前那个工厂里的那趴，年会不能停的前半趴，就是他是个钳工，然后还别的工种也会，真是，然后他会吹口琴。反正吹不咋地，弹吉他，不会弹和弦，然后说相声，说也就那样，然后手风琴据说也会，但没看在家里有过，然后就是文艺汇演啥的他都会去，然后我们家以前就电视里只有中央三套，你知道吗？正大综艺、曲苑杂谈，中央三套会轮番的放那个历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小品相声，就全会背，就是全都会背，然后就是上面说上句，我们接下句，然后我妈就说你这个都看一辈子了怎么还看，就是好看，就是喜欢看所有的春晚梗，就全都会看，就这样。
前面好几个演员也是说
是吧，
会背小品。
对啊，会背啊，
故意的背，但是
没有
看多了就
对对，就是这样，我们的喜剧底色就是正大综艺。哦，吴鼎不一样，吴鼎是那个马大帅也很牛逼。
那您平时创作的这些素材都有哪些？
基本上就是工作一部分，生活一部分，因为我们工作挺特殊的，我们是那个医生嘛，然后工作当中就会遇见很多傻逼，真的会。对，会比你们遇见的傻逼浓度高很多很多，就是有时候就会用一种那种悲天悯人的面部表情看着他们，然后说好的，把你记成段子吧，大概就这个样子会。
啊，不会当场笑出来吗？
不会当场笑出来，因为当一个傻逼就是直面你，然后质问你的时候，然后你的想法是我赶紧把他送走，而不是把他笑出来这个样子。
那你认为自己是天赋型的演员？
不是，我觉得我是努力型的演员，而且因为我知道努力型的演员的代表是谁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小罗。厦门的小罗，厦门我只认识厦门的小罗，我这个咖位啊只认识，然后还有那个于翔宇，于翔宇我之前挺震撼的，那个时候我还没写出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在后台有一次看到他过来演出，他演拼盘，然后他是我见到唯一一个带着电脑到后台敲段子的演员，就那个时候就是演出间隙他会敲段子，然后当时就挺震撼的。还有小罗也是，小罗会他自己每天，他说他写稿子写到5点钟嘛，每天对写到5点钟，结果昨天晚上打游戏的时候他还在，就是我发了一个小丑牌，他说哎你这是什么东西，我一看时间1点半，我说你这也不是写稿写到5点钟吗，你这不是纯纯玩吗，你这东西。他的稿子你能看出来就是打磨痕迹很重，因为正常人不会像他那么说话的。天赋型的演员我觉得史炎和子龙算，然后我觉得我是属于勤奋型的，可能天资差一点。我来的高铁上还写了，因为我买错票了，我买成了商务。为啥呢？就是我本来要从南京站过来，然后我开到了南京南，然后当时已经赶过去，已经不赶趟了，我就赶紧改签，400多块钱的高铁票从南京到这儿，我说我他妈400多块钱，我必须得写个段子补回来啊！然后我躺在那个上面，我一键躺平，然后就开始敲字儿。
那你平时讲段子的时候那些动作啊，你是怎么设计，还是自然而然？
会学。会刻意的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过，就是话筒和线其实能玩出很多花样。
拿麦的方式
不是拿麦的方式，就是话筒和线。那个 Chris Rock 有一个专场Chris Rock 有一个专场里面他是讲那个讲到黑人还是什么东西的，然后 他会把那个麦克风拿起来，拿那个线当鞭子往地板上抽，就是啪很响的那个，就是说黑奴啥的，就是讲这个方面的东西，然后效果非常好。刚才讲的是 Chris Rock， 还有 Dave Chappelle。 Dave Chappelle 之前会拿那个麦克风当顶顶用对对对，然后还有个谁，就是会拿那个凳子，反正只要你能看见的舞台上的任何东西都是经过设计的，100场可能你都想不到用这个东西有多好。然后有一次我就想，哎，我是刻意的去练，我说我下面要设计一个段子用到这个话筒和线，然后我就去写完了以后就用，然后我会想，对，然后我会想，哎，我能不能设计个段子去用到这个凳子。然后我以前设计过一个段子，然后用到舞台上那个高脚凳，然后我在上面坐在上面模仿那个旋转木马就坐在那个上面，然后那个身体在空中一起一伏，巨尴尬，然后底下没有一个人笑。但从观后来我看了一下回放，就从观众的视角，我觉得我可能是在就是猥亵这个凳子然后我就说啊，不讲了。旋转木马演的最好的我觉得是肉食动物，他们有一段还真的很不错。
会参考一些比较夸张复杂的。
李湘宇有一个利用那个麦克风也很好，就是那个椰树椰汁，再把它放在这儿，太棒了。
他有一个扫地机器人，那什么？
哦，扫地机器人那段，对对对对对，很棒的。
好的，那再下一个问题，你演出之后会自己复盘吗？
会，我会疯狂的刷评论，因为我是一个内心很阴暗的人，我就看看有没有人就是骂我，没有，还好没有。早期。就是刚上台那一两个月，然后有人说你讲的东西太尺度太大了，或者脏乱，就是太脏了。因为我是泌尿科的，我讲什么东西都很脏，我正常讲就很脏。然后其实不是的，其实是后来我现在想想是没处理好，当时技巧不够，然后尺寸也不对，气口也不对，技巧也不对。然后观众当时骂我，也不能叫骂嘛，他就说很客观的评论，我当时还挺难以接受的。我就找我们那个主理人孙玉，然后孙玉当时就说你这个确实要改，就改了，后面就慢慢好了，就没有负面评论了。就目前专场零差评属于是豆瓣8.9，哎呦这东西，哎呦喂，哎呦，就去沈阳演之前是9.1嘛，演完变8.9了，哎呦喂。
那你在台上冷场的时候一般怎么应对？
冷场的话分为两个阶段，就是当新人的阶段，就是在台上冷场会忘词，肯定忘词，然后就对。然后我当新人的时候对自己有个要求，就是我绝对不带手机上台，绝对不带。然后忘词的时候就在台上就硬控，就被硬控了，然后就是大家能很明显的看到我忘词。后来有一个前辈教了我一句话，就当你忘词的时候，你脸会腾的一下变红嘛，然后会尴尬嘛，那个时候你就要放松一点，你说哈我忘词了，然后大家就会反而笑一下，就是认可一下。然后自从那个事情以后，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定，就上台不可以忘词。就是冷场的话，就是现在如果冷场就是观众不行嘛，就是换一批就好也不对，就是还是回去要改段。冷场其实我特别喜欢，因为我每次写出来的东西我会先给老婆说一遍，然后她觉得好的我再上开放麦，然后开放麦试完了然后再上商演，有时候没有开放麦就直接上商演试，然后如果冷场就真不行，真的要删。
那你的台上会怎么样现在这个阶段？
冷场的话就往下讲，完全不管你们笑不笑，就往下讲，因为我是来试段子的，因为我后面有录像，就不好笑的我就删就行了。就很客观，
已经比较熟练了。
对。
那你认为观众眼里的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呢？
我还真不太懂，因为我没有观众群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我。
那你想有没有想要塑造的人设，或者你想给观众带来的形象是怎么样？
哦，对，我说到这个形象，我之前就是在小红书上刷好评的时候吧，就是就看有没有人给我就 repo 嘛，现在叫 repo 嘛，然后看到有一个人 repo 说他现在的形象是叫社畜人夫感
啊。
对，叫社畜人。社畜人不是白客吗？这东西
就是我老公
啊。是你老公啊？那不录了不录了哦，就是社畜。后来我想，哎，是这个感吗？其实我挺羡慕吴鼎的，吴鼎的那个底下的评论是，对，就是 热情男大，然后就，哎呀，差距太大了，人家怎么他就男大了呢？怎么就？
人家刚毕业，也是男大，
是硕士毕业，男硕吧？哎呦喂！
那你觉得你的受众群体大概是一群怎么样的人？
我以前想过这个问题，受众群体就是跟我有相似的生长经历的人会好一点。我是怎么发现的？就是我在沈阳讲的时候吧，跟我写 repo 的全是说啊，我也是跟你一样，从小什么学习乱七八糟的，然后考试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然后找工作什么，反正就生长经历差都差不多。就这部分的人可能在东北他的比例会相对低一点，但是在江浙沪比例相当高。
你是哪里的？
南京的呀。
哦，南京本地的。
对，江苏卷嘛，然后那个就是对，都是这个样子。
那刚才也提到了，您会去自己看自己的评价，
嗯，
您会如何看待前面就是新人期间的一些恶评？就像你刚才说，你觉得已经觉得很客观，
对，已经无所谓了。
但是你当时看的时候会有种什么感觉？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你骂我，我会觉得你说的对。对，我特别听劝，特别特别听劝，就是你讲我，嗯，我会认为你说的对，因为你是观众嘛，观众坐底下的嘛，对吧？他的第一反馈肯定是对的。但是演员的评价呢，我就选择性的听一听。
那演员有什么？
不是，因为演员他不会站在观众的视角去评价你。演员他可能会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不是被别人评价，是我评价别人，然后导致啊，后来我反思了一下，就我是个傻逼。然后之前南京有专场季，然后子莹老师过来开专场，子莹当时那个专场叫什么？叫失控。
哦，
来南京开专场，然后结束了以后，我就跟子莹老师我们在后台就聊天。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哪里配得上跟他聊天，而说你这个段子应该我这个梗你这个加一下，这会不会挺好？然后结束了，子莹老师说好的好的，很礼貌很礼貌。然后结束了以后回去以后，加了微信，加了微信以后我回到家，然后我还给人家发那个微信，我说哎你看我给你找这个资料，你看看往这个，我还给人家上网课呢，我操。哎呦喂，啥也不是。后来我，对，然后我现在想一想，确实挺傻逼的，然后我就发现我在演完以后，会有一些演员朋友在后台跟我说，哎，犊子，我觉得你这个地方这个处理啊有点问题。我当时我就明白了，我说操，原来3个月之前我是傻逼呀，这个东西。因为什么？因为他指出的点是我反复修改的点，就大概是修改到我满意了。
他不懂你。
就是他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啊，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走。但是因为人家也是好心嘛，因为我知道我当时也是好心，对，我欢迎所有的演员对我进行评论，但是我不会改。真的真的对不起子莹老师。
那你曾经或者未来有没有计划过上一些喜剧综艺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
我报名了所有的喜剧综艺。
报名了所有？
对，所有的喜剧综艺。就是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有时候喜剧综艺是会有训练营的，
对，
训练营是需要一周的，全脱产的，我做不到。第二个就是他们也没有让我去训练营。
哎呦，
太傻逼了。哎呦喂，这就很尴尬，就是哎怎么就不选我呢？
哎呀，
我其实现在不太清楚喜剧的这些比赛，包括喜剧节他们的选人的那个，对，我真不知道。因为你说你选就是行业顶尖吧，我看到有，就是一年到两年的选手吧，我看也有，妈纯新人也有，你这个就怎么
就是没有选，
这就没有选我，可能是因为我比较低俗吧，可能。下次我们可以给低俗的人专门办一场，
太好过审。
地下地下 underground 的一点，对 underground 的。
今天确实，
负一楼演出 underground， 太绝了。
好的，那你对线上这种形式有没有什么看法？因为你一开始也是先看。
对，看线上，线上的形式怎么说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它适用于微博那一套。
啥
意思？就是传播。因为它有金句，然后能让你在9张图里面传播一次，然后发出去的时候就觉得你看，这个人的言论和我的思想一样，我多有思想啊，然后我转发了，你看我为女生代言转发了，然后啥啥啥的，但是它不是单口喜剧啊，
你是 觉得这线上这个形式还是
对，它是两个东西，它是两个东西，就是它不是单口喜剧，这是个综艺。
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您这个专场，
嗯，
它是如何诞生的呢？
今年是二几年？24年？23年？23年我改了一年，22年到23年我写了一年，22年的7月份我发了一条微博，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要准备写专场了，从22年的7月份写到23年的7月份，就是把这个内容整理，包括前面段子的整理和后续段子的改，然后形成了第一个版本，然后又改了半年，在无名上了那个开放麦，用开放麦试了专场60分钟，第一次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内容，基本上换了50吧可能，然后我当时觉得哎能说下来，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了以后，那就0到1做完了，那就从1到100了，慢慢做好就行了。
那这些内容是您以前讲过的拼盘了？
对，一开始是拼盘拼起来，然后搞点逻辑把它串起来，然后哪边弱换哪边，其实挺简单的，就删嘛。
嗯，那内容也是
不停的删，
就都删改。
对，因为你那时候就必须要狠心啊，因为你放进去的内容都是你的商演内容，然后你要把它拿掉，然后你要写更好的商演的内容放进去，就像你有10个孩子必须得砍死3个一样，你必须得砍死3个，没办法，虽然都是你的孩子，但你得砍死3个。
行，那您现在已经演了多少场？
那没记。
没记
大
概
你会记得你一生吃过多少片面包吗？
啊，这是很多的意思哦。大概你要这一吃多了2000次行吗？
哎呦喂，什么东西啊？没有数过，真没有数过，
没有数过。
而且我看很多人介绍，就是线下演出超1500场，线下演出超1000场，就很多人 title 会有这个，说谁给你算的呢？这都是谁算的呢？哎，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1500场不还是这些段子吗？谁算的呢？啊，得罪很多人吗？对不起。
您首演和演了很多次之后的感受会有什么不同？
你说这个专场吗？
对，
就我就觉得把一件事情做完了，然后回去的那个地铁上跟演员讨论段子啊啥的，就觉得自己能做完，然后就觉得哎，接下来可以做了，然后觉得很难，但是那时候还不知道有多难，
还不知道砍死3个。
对，那时候真不知道。那时候我觉得我可牛逼了，后来试了一下，真不行，真不行。
演了至少有10场吧。
嗯，你说现在这个版本的巡演吗？应该没到。
演了几场之后，演完之后还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新的感觉？
我现在就觉得是内容，首先是没问题，不用去调换，因为如果有调换呢，我也会把它放在第二个里了，我不会再往里加东西了，因为这个东西是个完整的。为什么呢？因为周边的设计完了，你们再往里加东西，周边就重设计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就是体会每个城市不同的观众，这个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上海还是第一次？
第一次来，对，希望上海的观众包容一点。
我们这里学生还是比较多。
真的吗？你们卖票是在什么平台卖啊？
就什么平台？
校内网。
没有，真的。
哪一年的事儿？
真的倒是没有。
所以你们是就是高知的观众会多一点。
高知？
那你们不是高校喜剧吗？ Underground 大梯子那个修灯泡，那属于是。哎呀，
那您讲单口直到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难？
遇到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时间不够。
时间？
对，我不能接礼拜五的演出。因为我礼拜五要上班。
不准。
礼拜六的演出呢，我又必须得在礼拜天回来，所以人家不能排我礼拜天的演出。因为有的比较远的城市，你礼拜天演完了就没有回南京当天的票了，因为我礼拜一6点半就要起床上班了。所以时间不够，对，
在创作上面是畅通无阻。
创作上是这样的，我自己有一个归纳，就是我大概会每40天左右有一次想写东西的冲动，然后写完了以后，我就会让自己休息40天。我不关心是多少天，但是我休息，然后突然有一天说，哎，因为得写点啥呢？然后大概时间是40天，我算过。现在好像就是这40天的写东西的时间，因为我
在高铁上面就，
对对对对，就包括上周在哪儿呢？在合肥一个咖啡馆里也写了大概10分钟的东西，然后高铁上大概也写了5到10分钟的东西，但是不知道能删出来还有多少。
那您去开放麦去的多吗？
真不多，我每次去，因为我开放麦是周中啊，周中我要上班的呀，我只能在就是没有手术的那种 当天去开放卖，所以我每次去只能带一套全新的东西上去试。
那有没有一些自己写出来会觉得特别牛逼的东西？
我自己写出来特别牛逼的吗？
啊，
没有哎，
没有。
我觉得我这个都很正常。
勤奋的结果。
妹妹，我真的觉得我写的东西都挺正常的，牛逼的东西还真没太有。
那其他演员的呢？
有，比如说史炎的那个咋处理呀，给打下来呀，好玩。对，我特别喜欢这种还有子龙那种就直给的，嗯，史炎和子龙的那种直给的那种东西，我特别喜欢。
天赋型演员。
对对对，就是哎，人家只是呼吸你就已经死了，这个怎么比呀？听到了吗，小罗，这怎么比呀？你怎么不行啊？哎，
好吧，
小罗很棒。嗯，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有没有不喜欢的演员？
不喜欢的演员啊，哎呀，
你可以阴阳他，不说他的名字，但是
那从哪个开始骂呢？就是，哎，我其实不是不喜欢某个演员，我是不喜欢某一种演员。
嗯，
但是我很能理解人家，我特别能理解，而且我理解完了以后发现我没有资格不喜欢他。就是比如说咱们都是说做单口喜剧嘛，就有的人他是就是拿单口喜剧当个 title 做别的，比如说网红类似的事情啊，或者类似的知识有的，比如说卖课啊，当然有的课很好啊，这个阿迪老师的主持课就很好啊，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去买一买啊，这东西挺好的。然后有的课就是挺水的，就是他的人设是喜剧演员，但他做的不是太喜剧演员的事儿，嗯。
你有没有不喜欢的圈内现象？
圈内现象，吸毒吧，可能是。这个不能喜欢啊，这个咱们还得正能量，属于是。
啊，这已经成为一种圈内现象。
啊，我没有吸过，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圈内现，我不是圈内人，属于是。而且这是我很苦恼的一点，就是我自己会对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我觉得我不是圈内人。就是那些全职演员那个朋友圈就是花枝乱颤，就五颜六色五光十色，天天旅游啥的，然后给人家回个评论啥的，人家不理你，就是就他们玩得很开心，然后我这种兼职演员就看看就行，自己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对，我自己是
圣地，
对，我就是这么，我只是一个就是普通的兼职演员就行了，就到这儿，永远达不到人家的高度。
那您觉得，就比如以医生的这个圈子和喜剧的这个兼职，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在人际方面的感受？
人际方面感受有啊，就是医生的这个圈子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的成长是阶梯式的。我所谓的阶梯式的，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成长阶段里，你的能力已经上去了，但是你的回报是不可能上去的。就是你，只要你的领导不死，你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你作为患者也很能理解，就是我不可能放心的把手术交给你这样一个年轻的医生做，对吧？但是你如果不做的话，你怎么能够去练手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嗯，哎，其实也很能理解。就是每一个，我们说外科，每一个外科医生在当外科医生之前不都是医学生吗？
嗯。
但是这些医学生没有人知道自己手术开得怎么样，他们只是会做题。
嗯。
然后你以后做从事的职业和这个东西是两个东西，就好像你考驾照，每个人都去考驾照，你考了顶尖的驾照，然后告诉你马上要真的去开 F1 咯，然后有的人他真的是离合都不知道怎么踩，然后怎么办呢？ F1 有没有离合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他考试很好，有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脱口秀演员不一样，他们很，首先这个行业很直接。
哎，这两位不是我们的朋友吗？
啊，
你好呀，朋友，
我在录播客。
拜拜
哦，观众嘛，救命啊。脱口秀演员不一样了，脱口秀演员那就很直给，
是不是？你讲比较好笑，认可的人就会比较多一些，就无形的支撑。
支撑啊，
支撑
啊，无形的支撑啊，
对，有这么一个，
倒也没有，因为我没有期望从脱口秀上获得啥，就是你挣点钱，对吧？你以前的散盘演员，你每个月挣个加油费就行了，现在专场你每个月也就挣个加油费，就这样，还是得加油，嗯，就这样呗，嗯，
好，那您做喜剧的动力是？
赚钱嘛，
加油费是吧？
对，
您做 一直这个理由是这样讲，
对，
考虑一下电车呢，
随便电车呀，这个东西对不起。
那您考虑现实的话会一直这样讲下去？
挺好的，因为有之前有一个说法是这个医生这个行业是叫白头行业，就是
越
老越吃香，对。然后我说，那有没有那个上手快、门槛低、不用培训就能赚钱的行业呢？哎，脱口秀，哎，挺好。然后脱口秀挣到钱以后，我再上网一看，然后人家说脱口秀也是一个白头行业。我说这玩意儿也白头，然后就看美国那些脱口秀大师，什么乔治·卡林啊，就是在台上就也挺挣钱，反正。
那你有没有向大家推荐的专场？
我推荐大风天的所有专场吧，反正。因为沈阳一直是我心中的喜剧首都，沈阳出来的人不会有问题的，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两句我没听过，应该还可以吧，就蛮好的，挺棒的，挺蛮嗨。我不知道，就是我没听过，因为他们后台评价一个演员好不好笑是用多少语来表示的。
什么语？
宁佳宇的语。
对
你，哎，你今天挺炸的，大概有个十语吧，就是你今天不行，大概只有两语，然后就这个样子。
笑晕。
对，哎，你没听过吗？他们，那看来你不关注大风天的演员。
太远。
如果哎，你关注那往事大哥了吗？
往
事。
是南京的吗？
不是大风天的，往事。往事大哥是。
哦、那个是故人。
啊，故人啊，对，故人。往事比他好笑一点，然后啊。没有，王石大哥的段子，他有时候会发那个朋友圈，他说我今天在云南演的可炸了，大概有48个语。我说这么炸吗？这个东西都有一个班了。
哎，
太傻逼了，计量单位嘛，属于是。
那您对喜剧行业未来的预期是？
我都配谈到行业了，就是行业未来的短期吧，短期吧，希望今年的夏天的综艺喜剧综艺能好看一点，大家都能挣到钱。头部演员能挣到钱，我们就能喝到糖，就是这个样子。哎，不对，应该是他吃肉我喝糖，怎么他挣钱我喝糖呢？
你加油，他挣钱你加油。
对，他挣钱我加油，加点油啥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自己比较好奇。
您说，
如果您的观众里面有一些明显不是您的受众群体的人，就是这个事情会对您讲段子有什么心情上的影响？
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会的。咱们就比如沈阳那次，哎，我真的很多人都说沈阳不好演，然后我去了沈阳以后，我就发现我在那后台嘛，就是他后台和那个舞台是中间是隔个帘子，然后大风天那个剧场反正花园城嘛，然后我就坐那儿就看着观众陆续的进场了，就发现是他妈一个老奶奶进来了，就头发银白，背都弯了，他老奶奶进来，我说这干嘛，是捡瓶子来了吗？这是。没有，后来我就问他买票了吗？这个人，他买了就真的坐下了，然后好多大哥就在那儿坐着。我以前听过沈阳大哥、沈阳大哥、东北大哥，那天真的看到了。东北大哥有个特点，就是你在台上吧，你在台上尽力的搞笑，扮演一个小丑吧，大哥不笑，大哥也不鼓掌，大哥抱着膀点头，你知道吗？就抱膀点头，小逼讲还行哈，就是这样。哎呦喂，那个有点难受的。有点难受的，我还是喜欢女生多一点。
那我们这个采访大概就到这里。
好嘞，好嘞，再见。哎呦，感谢您，感谢夏老师，再见。Back home.
시간이어서선명히너는떠올라길잃은밤속에널가둔실사라그만그만멈춘시간속잠든돌아와내곁에그날까지알나떠